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，我们再也不来了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2015年8月份的一天，大法弟子李明接到本村村书记四次电话，让他到村委会去一趟，说派出所的人找他。同时明真相的村书记急切地让李明把家中有关大法的东西藏起来，否则就判刑，暗示李明警察们早就调查好了，说李明的闺女啥都会，打印机、刻录机啥都有。他心中清楚，警察是为了肃江之事来的。他想，没事儿，谁也动不了，一切是师傅说了算。可是村干部们都急坏了，也吓坏了，他们都担心李明一家的安危，特别是村书记，生气地说，谁这么缺德，把他们给告了。李明骑着摩托车去了村委会，不到几分钟来了四个警察，三个进了屋，车上还有一个，其中一个警察提着录像机，刚一拿出来，录像机啪一声掉在地上摔了。一个警察对李明说，想去你家看看。李明手一挥，坦荡地说，走吧。于是李明骑着摩托车带路，警车随后跟随，穿过宅院进屋。一个头目模样的警察问李明，还学练法轮功吗？李明底气十足地说，这么好的功法不学能行吗？咋不练啊？16年都没闲着，一天也不落。你知道师父给我们全家多大的恩惠，我外孙子前几年喝了百草枯，从县医院转到唐山255部队医院，都已经3天了才发现，最后活过来了，都是我们师父管的，否则能行吗？唐山255部队医院的主治医师说，我行医25年，还没听说喝了此药能够活过来的，你们家肯定供着什么呢？我四闺女前几年得了淋巴癌，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现在无病一身轻。我老伴儿10几年前装老衣服都做好了，可现在你看他身体有多好，皮肤细嫩，红光满面，干活就像小伙子一样力气大，一点也不感觉累。今年他都65岁了，我以真善忍为理念，就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们哪儿有错？屋中鸦雀无声，几名警察被强大的正念之场给抑制住了，足足有7、8分钟什么话也说不出。后来那个头目模样的警察说，想到你家西屋看看。李明说，行，但可有一点，许看不许摸。几个警察进了西屋，李明的外孙子正在屋中玩电脑，就是曾经喝过百草枯的那位。几名警察到屋中很听话，啥也不翻弄。他们看到屋中有个磅秤，闲着没事似的，每个人都撑起自己的体重来了。李明问他们，你们来的目的是干啥？你们有啥问题我给你们解答。可几个警察什么也不说，总是笑嘻嘻地扯别的话题，说他们到这看看。最后警察说，你也修炼到这儿了，要说不让你练功也不可能，那您就继续好好修吧，不修不可能的，我们走了，再也不来了。派出所长，我就差没给你磕头了。2015年8月份的一天，大法弟子郑威听说本村法轮功学员老王因起诉江泽民，近日被乡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，问其诉状到底是谁给写的。于是郑威就找到派出所所长，和颜悦色地说，你昨天问老王的诉状是谁给写的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我帮着他写的，有事儿你找我。我为什么帮他写诉状？你知道他多少年前得的是啥病，有多严重吗？那街坊邻居左右乡村谁不知道他身体病得多严重，但老王自从修炼了法轮功，很快就无病一身轻，这是真正的事实。但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，不让他练，你说他能不告江泽民？ 你这个所长都应该起诉他，罪魁祸首的江泽民害了全人类。政委一口气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，派出所所长央求说，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就差没给你磕头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过程中的喜悦与欣慰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回首走过的十几年的修炼历程，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，心中有太多数不出的感慨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记得刚出来讲真相的时候，那时还没有真相资料小册子，我就用笔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师父清白。有的时候写在纸上，贴到街道两边的墙上，有时候也面对面给亲戚朋友讲。后来有了真相传单小册子，我们就大面积地向世人讲清真相。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骑着自行车去很远的农村讲真相，一骑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在路上一边向前走，一边向有缘人讲真相。那时真的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缘人，因为我觉得如果错过了，可能就永远错过了。不管他们听不听，我都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希望世人都能够知道法轮大法的真相。有一次去一个村子讲真相，碰到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大娘，我送给她一个大法的护身符，并给她说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健康保平安，能逢凶化吉。我刚说完，老大娘就抓着我的手对我说，孩子，谢谢你，你还想着我。大娘一边说着一边流下了眼泪，好像大娘早早的就在等着我告诉她真相一样。我给大娘说，不要谢我，要谢谢我们的师父，是师父让我们告诉真相的。说着我也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。大娘又一次抓住我的手说，孩子，你们辛苦了，上我家来喝点水吧。我说，大娘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渴。大娘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告别了老大娘，去给更多被蒙蔽的世人去讲真相。在路上眼泪止不住地又流了下来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救人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早就铺垫好了的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。真的是太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同修去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讲真相，走到村头，看见了一个70多岁的大叔，就向他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，是救人的，让人按照真善忍去做个好人，告诉他不要相信中共电视上的那些新闻，那些都是谎言，都是造假，然后又给了他一些大法的真相资料。大叔迫切地接过真相资料，并激动地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万岁。临走的时候，大叔还说，你们一定要大面积地去做，去讲真相，我支持你们，你们师父太伟大了。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，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的慈悲，我真的为我是大法弟子感到骄傲和自豪，我也为世人能够明白真相而开心。还记得有一次，也是和丈夫同修去讲真相，碰到了一些学车的年轻人，我们就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并给了他们一些真相资料，他们都接受得非常好，我和丈夫都挺高兴。我们又去到了一个村子，在村口碰到了几个妇女，就给他们讲了真相，每个人送给了一个大法的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可是有一个妇女没有接受，我又给她详细的讲了真相，可她还是不相信，怎么讲都不相信。后来我们想不能在这儿浪费时间，就又去了村子里面讲真相。当我正在和一位男士讲真相的时候，从后面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的，停在我们旁边问另一个人有没有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，还描述了一下长相。那个人说没看见，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就走了。我们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可他就没有看见我们。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们。当时我和丈夫都有了怕心，拐了个弯去了另一个村。后来我想不能有怕心，得有正念，就给丈夫说我们发正念清除怕心。之后我们出了村，来到了马路上，突然一辆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，车里的人不停地看我和丈夫，看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个人说不是不是，就开着车扬长而去。到家后我们就向内找，看看是哪里没做好，哪里出了问题。经过向内找，发现了自己存在的执着和人心。第一就是起了欢喜心，看到有真相接受的好就高兴了，有点沾沾自喜。第二就是有了干事心，那一段时间就是光想着讲真相，也没好好学法，也没重视发正念。还有就是起了怕心，害怕了，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，没做到正念正行，堂堂正正。通过这次教训，我知道了大法弟子一定要作证，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，要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救人才有力度，正念正行才能把世人救了，多学法才有智慧，才能更好地向世人讲清真相。其实救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路师父早就给我们铺垫好了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，路师父早就铺好了，就看你怎么去做，怎么去修了。我是一名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有着太多的喜悦、欣慰和幸福。在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争斗心很强的人，抽烟、打麻将、赌博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丈夫也是那种整天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，喜欢和一些社会上的混混在一起玩。家里老人看不下去，整天劝说，可是也无济于事。1997年下半年，丈夫出于好奇，丈夫先向同事借来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看完后觉得非常好，就又请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每天都很认真地看。没想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丈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渐渐地不抽烟了，也不喝酒了，暴躁的脾气慢慢地也变得温和了，遇到了矛盾也不和别人发生口角了，不打人也不骂人了，和原来社会上的那些混混也逐渐的不往来了，丈夫整个人全变了。面对丈夫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也是出于好奇，1998年的夏天，我也捧起了这本宝书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很快就被书中的道理折服了。虽然开始对书中的内涵知道得很浅，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本大法是让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做个善良的人，做个道德高尚的人，这让我觉得非常好。我想这本书所讲的道理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下定决心修炼这部高德大法。时间不长，以前的那些恶习很快就改掉了，而且身体也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。修炼这17年中，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比年轻人都好。我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没有打过一次针，也没住过一次医院。我们夫妻彼此也都相互尊重，孩子也在关爱中成长起来了。在修炼的道路上，我有很多体悟，修炼人只有在法上修， 才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只有信师信法，堂堂正正的修炼，处处事事都在法上，才能真正的做好三件事。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，我会更加精进，不放松，不懈怠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浪子回头还债讲真相》，作者冯连友口述，同修记录。我叫冯连友，住在北京市密云县。我是2000年10月开始修法轮大法的。有人跟我说，看你们发这些材料，你们都是山东的、河南的学法轮功受益的，咱们县里咋没有啊？我说，咱们县怎么没有啊？你看看我原来什么样啊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所以说，这些都是亲身体验的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是个无恶不作的人，以坑蒙拐骗为生，没做过什么正当的事，在社会上晃荡了十来年，自己起别名云龙飞，匪号阿龙，四次进监狱，最后一次被判刑进监狱是1996年。1997年患前列腺增生，出狱之后开始看病。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西医看不好了到中医去看，中医也看不好了，什么偏方也看不好了，这回他想起气功来了。他寻思，我去碰碰大运，看看气功到底能不能治我这个病。我妈练法轮功，我妈劝不动我练功，就叫其他同修来劝劝我。我给他们说，咱平常闲聊天可以，但说法轮功你就出去，就把人家轰走了。后来因患前列腺增生，实在没办法了，走不动了，干什么也干不了了，去医院看也不见效，抱着碰大运的心才走进法轮功。我自从开始学法轮功之后，以前偷人家骗人家的钱就开始还，还的有10000多了，当时骗的抢的人家的能还的都还了。第一部分，还钱讲真相。想起刚修炼那会儿就掉眼泪啊，眼泪就止不住，因为以前干过好多缺德事，一打坐全在眼前，你不承认但全在那，全是你自己做的。后来我尽量去偿还这些事，比如我曾经开过一个包子铺，后来不干了，把它租给河南的两口子。当时包子铺租给他们了，我的被子还在那，他们有一个记账的小笔记本，就把钱都放到本子里，夹到我的被子里了。他们发现以后就赶紧到我这儿来找了，我说没有。那时我也横，他们也不敢招呼我，那600块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花的，就没了。后来我学法轮功以后，一打坐啊，那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流，自个儿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就在眼前头。这600块钱后来我就还给人家了，我还给人家讲了真善忍的真相。又比如，原来我是吃白食的，就是以碰瓷为生。有一个人，我骗了他的钱，还强行让他给我买烟。后来我学法轮功之后，我就给人家买了一箱酒、2条烟给人家送去，他不要，他以为我还是原来那样，用另一种方式骗他。我说，我不会骗你的，我现在学法轮功了，我确实明白自己以前做的不对，我现在不这样了，我正式向你道歉。还有一次，我借一个人500块钱，一直没还他，我明白之后要还给他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借他500块钱，他说800，本身我就打算还他800，因为这500块钱还带300块钱利息。你看你借人家这么多年了不是？刚开始打坐的时候，想起这些事，就开始一件件的还啊。那时我一天就挣15块钱，而且还不是天天能挣到，我就攒着，差不多了就还钱。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不能像常人一样，没人了就偷懒。都有师傅看着呢，所以我干活就特别实在。当时很多人找我干活，那时不管天多热，一会儿就来个云彩把太阳遮住了，我就不热了。
我原来的那些哥们儿，不管是吵过架的，或者一起干过什么坏事的，我都给过他们真相材料，我都给他们说过，把这利害关系都给他们说了，咱们以前做的事都不对，那真是缺德事，以后不能这么做。现在我就特别轻松，每次睡觉之前都背一遍师父的论语，然后想想自己有没有不好的地方，我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，或者有哪件事我该干但没干。第二部分，以偷抢骗为生，四次进监狱。我1966年出生，从七八岁就开始偷，那时候在生产队吃不饱饭，就偷了花生装在口袋里吃，觉得挺好。第二天那个欲望开始膨胀了，装一书包回家吃了。第三天欲望又大了，装一尼龙袋回家了。那时家里大人也批评我，但也不太严厉。第四天欲望更大了，背一麻袋去了，被人家看场院的逮住了，但因为是小孩就不了了之了。但后来也就开始偷了，我当时学瓦匠，一点没学会，但学偷学得很快，偷了很多东西，就找个地方放起来，找机会卖了，但那钱都没往好地方去，全吃喝去了。1987年我因为偷东西被判刑一年半，1988年释放回来后没有一点悔改的表现，又因为敲诈罪被判刑四年半，1993年释放回来后继续干着违法的事，违背自己良心的事，而且变本加厉。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去敲诈钱，钱没要到，被人欺负了一顿，当时出来之后产生了报复心理，要报复社会，觉得所有的有钱人都是我的敌人，产生了心理变态。因为自己的变态心理和所做的伤天害理的事，1994年又因私藏枪支被判刑半年。1995年出来之后自己开饭馆，继续结交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，在饭馆经营期间很少给人发工资，仗着自己身强力壮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，跟人抢地盘，砸人家饭馆，不允许别人经营，砸到第三个饭馆时被抓了，因流氓斗殴又被判刑四年。在服刑期间我得了一种疾病，全身没有一点力气，光吃亏受气挨打，却打不了别人，在这种状态下苦熬了三年。第三部分，病得走投无路，练功受益。我前前后后在监狱待了十年半，当我第四次从监狱回来之后，我妈把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都给我准备好了，就是想要我修炼得法做好人，但当时我刚回来根本就不听啊，就想要发财。后来是因为病得走投无路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走路都出虚汗，为了治病看过中医西医，吃过偏方，花了不少钱，但都不见效。那时我才36岁，我的病医院看不好了之后，就抱着碰碰大运的心走进法轮功。我妈也说，你练练试试吧，现在钱也没了。我一开始练功的时候腰就不疼了，我当时就告诉我妈，我说这功确实了不起，当时我这腰就不疼了。我妈听了就让我看书，当时转法轮我看不了，一看就困，实际就是干扰大，现在明白叫干扰，当时不明白，反正当时也干不了活，走路都出虚汗，困了就睡，睡醒就看，这么过了十多天才把书看完。我感觉那时候开始师父就管着我了。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回来，那是夜里下着大雨看不见路，我骑着自行车，那是农村都是土路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前边就有一个闪电下来，正好照见路，走过那段路后又一个闪电下来，又照见路，倍儿明显。所以我回来之后就给我妈说，这闪电怎么还给我照道啊，一个闪电哐一个下来把路照亮，等找不到路一个闪电又亮一下。后来我就想，那会儿师父就管着我了。后来有一次我带老姨去赶集，我骑着小三轮，正好赶上一个大的下坡，坡下一个大的石子坑，车子就往坑下冲，也就几秒钟的事，我赶紧发出这一念，我说，师父，我现在还不算大法弟子，我还算是半懒儿，您得帮我一下，这老太太不能让她摔倒。当时虽然车也倒了，我老姨也甩出去了，但一点都没事，皮都没擦破。 也就从那次开始，我算彻底走进来修炼了。回来之后，我跟我妈讲起这事，她说，你发出的这一念是对的，要不你想60多岁的人了，还是夏天，衣服穿这么少，能不摔坏吗？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四部分，我学法轮功了，要做好人。2000年10月，我正式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。那时候我不偷不抢了，可怎么挣钱啊？有一次正赶上大队里卖血，我就到大队里卖血去了。大队里有人认识我，一看见我，哟，这不是冯连友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卖血啊？你以前不是很能挣钱吗？怎么走到这种地步了？你不能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了，我现在不偷不抢了，我现在学法轮功了，我以前的那些东西我必须改掉，你再用原来的眼光衡量我不行了。我当时义正辞严地大声回答。当时他有点犯愣，因为一个楼房里面本身就是机关单位，有时好多人。他说，你走进法轮功，法轮功都被取缔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说，我知道。他说，那你怎么还学啊？我回应，法轮功是被江泽民和共产党取缔了，但不见得不好，不见得江某某都是对的，共产党做的不见得都是对的，把刘少奇给人家打倒了，你还不得给人家扶起来吗？他当时赶紧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，你们村又多了一个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做正实大法的事了。以前我在我们那个地区名声挺臭的，现在学法轮功了，得把名声转过来才行。我就开始给人干活，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拉不下脸来，当时觉得自己以前开公司开饭馆，现在给别人干活拉不下脸来。那时开始打工，就给人家说我学法轮功了，我要做好人了。我就站在那个台柱子上给人家讲法轮功的事，讲我原来怎样，现在学做好人，讲我如何从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变成能按真善忍做好人，遇事为别人想。我从来不隐瞒自己，以前缺德就是缺德，不隐瞒，自己干过什么事自己还不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学好了，我把我们那边的名声转变过来之后，人家就开始给我提对象。第五部分，村书记说，看来冯连友真是练法轮功了。2001年我结婚了，有一次我们骑摩托车出去，在回来的路上出车祸了，我们的摩托车和一个出租车撞到一起，路边的人说这俩骑摩托车的完了，结果我的妻子没事儿，我只受了点皮外伤。于是我就跟围观的人讲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是电视说的那样。许多人明白了真相，有人说他也要练法轮功。出租车的司机向我要1000块钱，我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，就把钱给了司机。没过几天，我骑摩托车出去买水果罐头，一箱可乐被正在学开车的司机给撞了，罐头可乐都撞碎了，洒了一地。司机下车给我道歉，我对司机说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我不会讹你的，我们先把地上的碎渣扫走，不然会扎到路过的车轮胎。我的胳膊被出租车反光镜划了一道口子在流血，东西也洒了一地，司机主动要求送我回家。邻居见况说，这种情况至少要跟他要500-600块钱。我说，要钱干什么，我又没事儿。司机说，今天算遇到好人了。2004年秋，我妻子因病住院，在特护病房里，因院方失职，妻子大面积烫伤，养了3个月勉强出院，有人要我告医院，说至少能拿到50000元赔偿。我没那样做。回村后，村书记听说此事，就说，看来冯连友真是练法轮功了，以前他可不是个能吃亏的人。第六部分，警察说，那你练吧，我们什么都没看着。有一次我在屋里正打坐，警察进来了，有6-7个人，说是查户口。当时警察就问我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说，我们在练功呢。 他说，你们练什么功呢？我说，法轮功。法轮功被取缔了，你们怎么还练法轮功？这取缔不一定正确。我就把真相给他们说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原来不学法轮功之前是什么什么样，学了之后是什么什么样。我说，你电脑一查就能查出来了。我说，我以前什么坏事都干，修炼后都改了。他说，是吗？法轮功这么好，那你练吧。我们什么都没看着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我经常跟人说，我现在回头看自己走的这条路，我哪件事做得好，哪件事做得不好，我大概都很清楚。当然，我也做过一些错事，在监狱里也做错过，是为了给人家争着看电视。但当时我就明白是自己的错，我就跟人家承认错误，知道是自己的错，就必须跟人家承认错误。第七部分，在看守所讲真相。2004年底酒瓶问世后，我买了一台小型复印机，复印酒瓶出去发。2005年夏天，我发酒瓶被人构陷，派出所绑架了我，把我送进看守所。一去看守所，刚一进门，我碰见一警察。那个警察在我第四次被判刑的时候，他管过我。他看见我之后问我，怎么这次又进来了？我说，这次不能提以前的事儿，我这次是因为练法轮功进来的。他说，是吗？你学法轮功了？那是，学法轮功可真不容易。他同情我，就把皮鞋都给我，还给其他警察说，不许欺负他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认得。我一进去后，那个号长就问我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说，没有啥关系，就是原来管过我。他说，你别觉得跟他认识了不起。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没什么善意，我也没言语。他说，认识他怎么着？认识他该揍你还揍你。他说着就给我一个耳刮子。当第二次他再打我的时候，我就把他的手给抓住了。我说，你啊，别这么做，这么做对你不好。我原来在监狱待过那么多年啊，我进看守所就跟人家打仗，我每次都跟人家打，我没得着好，打人骂人都是缺德，所以我现在不敢了，我现在学法轮功了。你要愿意，你愿意干这缺德事，我就给你打，我也不在乎这些事。我说完他就不打了。当时我觉得不能白进来一趟，我跟警察讲真相，他们不听，我就在楼道里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我喊完，他们就把我抓起来，戴上手铐脚镣。到晚上，那个认识我的人就把我叫去了。怎么了？干什么来了？我说，我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来着。他说，没事，别跟他们对着干，对你不好，他们欺负你。我给他讲真相，共产党都这样了，你还不赶快退出来保平安？他小声说，我退了，也是你们的人给办理的。然后他就把我手铐摘了，给我买了盒饭。我就跟他说，谢谢您照顾我一下。早上一起床，他就把我叫出去，亲自当着他们的面把脚镣打开，又搬来半个西瓜。后来我在看守所里喊过几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般我想到哪就做到哪，没什么顾虑。每次喊完之后，那些刑事犯就像苍蝇似的扑过来。有一次背后一个人想要打我，我一回头一看还认识，我瞅着他都要乐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还要打我呢？咱们平常聊天还挺能聊得来的，都还挺好的。他觉得不好意思了，我一瞅他，他本来想打我，放下手来帮我揉起胳膊来了。那些警察说，就你胆大，别人不敢的你敢，就你能修成。我没有那种复杂的思想，反正就认真善人这个理。后来有个警察给我说，你说法轮功好吗？那你每天到我这来给我讲一个法轮功的故事。我说好。我每天就去他那给他讲我们同修的故事，法轮功学员的故事有的是，三天他就不让我去了。后记：古时候，周楚年少时为祸乡里，后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，留下周楚除三害的传说。如今冯莲有青年时十年因为祸乡邻而被囚于铁牢中，36岁时幸遇法轮大法，弃邪归正，一心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可是在中共对法轮大法长达16年的迫害中，冯莲友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，对民众讲法轮功真相，2005年被非法劳教2年，2008年春因用油漆往电线杆上写真相， 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在前进监狱受到残酷折磨，但他仍然珍惜法轮大法，坚持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常看真相资料的人想学大法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红宇。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又是一年。在这一年中，我还和以前一样做着三件事，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在此写出来一些小故事与大家分享。一，常看真相资料的人想学大法了。去年腊月25，正逢我家附近赶集日，偶遇一位大爷，大约70岁出头，以前经常给他真相资料。记得2006年，在我被迫害前，碰着他就给，他一要就要好几本。我问，你要那么多干啥？他说，我们家就像个俱乐部，没事他们都愿来我家玩，我每人给他们一份。我给他后还不放心，叮嘱他，这个资料来之不易，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做的，一定要珍惜，别浪费了。我从黑窝出来那年，在街上讲真相遇到了他，我还没认出他，他却着急地说，哎，你怎么失踪了？他说，我们几个人都想学法练功。我说，那好，我给你们请一套师父讲法光盘，你们每天晚上一起看吧。他说，行，并约定下个集在一个商店门口见面。没想到下集正赶上腊月28，集上人山人海。我到了约会地点，等了半天也没见着人影，可能也有干扰。今年正月里的一天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他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七个人每天一到我家，我说咱们喊吧，我们就齐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笑着说，你们做得很好，把这光碟拿回去放给大伙看吧，希望你们都能得法。还有一位经常见面的有缘人，每次有了明慧周报及明慧特刊都给他看，时间长了，见面就问，有没有新内容了？今年五月份的一天，他突然问我，能不能给我请本转法轮？我说，行。没想到第二天见到他，他激动地说，这本书太好了，我一夜就看完了。后来我给他请来了师父讲法光碟、教功光碟，再见面他就说，法轮大法好。看到我给别人资料，别人不要时，他说，真不容易啊。遇到同修时，他说，咱们的人。看得出，他已经把自己当作大法中的一员了。二，发台历中的故事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带着小台历去我家附近赶集，刚拿出来，就围上一堆人，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。我说，三退退了的给，没退的等等，记上名退出再给。其中一个摆摊卖菜的妇女，我一看认识，以前我和同修给她讲过多次，她都没退，她也抢着要一本。我认真地说，你这暂时不能给，不是不舍得台历，这个台历值不了几块钱，你的命值钱呢，快退了吧。她说，好，我退。我问，你贵姓？姓孙。我说，就给你起个化名孙安吧，咱平平安安的。他说好，高高兴兴地拿着小台历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和同修正在发放酒瓶，后面跑过来一个人说，把你们发的那个大厚书给我一本。同修一看是他，赶快给了他一本，他乐呵呵地拿走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去年年底发放台历的时候，遇上我们邻村的协党村书记，以前给他讲过三退，他没退。见到他，我赶快从包里掏出台历说，赶快把你那个党退了吧。他说，好，退。我给起个化名某某行吧。他说，谢谢， 高兴地拿着台历走了。还是这位书记，今年四月份，我拿着从明慧网下载的真相小册子《藏字石揭秘》送给他，跟他说，看看吧，石头蕴藏着天机。他高兴地收下了。没想到快到中午时分，我与同修赶完集回来，他领着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，把你包里的东西每样都给他一份。还没等我从包里掏呢，那人开口了，某某某，叫着我的名字，你还想去办班呀？我当时吓了一跳，但马上又镇定下来。你贵姓？你怎么认识我？这时旁边有人说，政府的。我一下把心放下来，心想，政府的我也得救他，随口回答道，监狱黑窝都待了5年，还怕你们办班？那人笑了，把你的东西给个吧。我笑着问他，退党了吗？他说，退了。于是我边从包里拿神韵晚会光盘边说，快看看吧，这是世界第一秀，里边都演出来了，最后江某某上审判台。包里有本酒瓶也掏给了他，还给他一个破网软件，他都高兴地拿走了。三，护身符挂坠在救人。今年六月份的一天，同修给了我几个护身符挂坠，我拿了几个上级。当我拿出挂坠时，当场有两个以前做过三退的人，让我亲自给他们戴上。我刚给他们戴好，身后一人喊，给我一个。回头一看，心想，怎么是他？这个人是个摆摊卖菜的，以前发资料走到他摊点前，他总说坏话。同修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不听。奇怪，今天他也要护身符。我问，你三退了吗？退了。退了你还骂？不骂了。我告诉他，真善人就是好，你要从今天起，从内心认识到法轮大法好，不光能保护你，还会转运的。他说，真的吗？我点点头。他又说，你给个护身符吧。我说，可惜没有了，等下集吧，要不你先拿个小册子回家看看吧。下集看见我时，他高兴地说，你给我的那本书我都看完了，再有书再给我看，并要我脖子上的护身符，还要花钱买。我一看他是真心的要，就给了他一个，又给他一份真相小册子，他高兴地都收下了，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